那人愣在门口，瞪着眼睛，张着嘴。让我进去，他不容置辩的语气说道。没等那人回答，他就冲到室内。这原是一个平凡的小房间，墙上衬着淡紫色的纸，纸上印着树木枝叶的图案。铜床、洗脸盆摆在竹屏风的后面，靠墙胡乱放了一圈子献给直系尊亲和晚辈以及旁系亲属的花圈。厄泰尔普太太一眼就看出花圈没少一件，她来得很及时，得胜似的松了一口气。
你有什么事啊，太太？
那人一边关门，一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
我不认识你。”
我认识你。”厄泰尔普太太以审问犯人的口气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莫里斯·巴罗丹。
婚姻状况？
未婚。
年龄？
70。但是你有什么权利问我这些啊？
莫里斯·巴罗丹站在这位来访者的对面，他脸上的皮肉松弛下垂，面色发灰，鼻子窄长，犹豫的眼里含着泪水，插在短上衣内的左手不停地颤抖。然而厄泰尔普太太曾读过优秀的文学作品，知道某些老家伙虽然外表老朽，但实际上却很有力气，而且像老虎一样灵活。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，所以他的一双眼总是看着那人的手。见那人往门边迈了一步，他就叫道：“不许动！”“
不要这样，太太，我是在自己家里，我有权。”“
你什么权也没有，你得听我的，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。”一听这话，莫里斯·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，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。厄泰尔普太太看到他正击中了那人的痛处，接着说：“
是的，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，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，你是一个坏人，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。我已经报告了警察。”“
已经报告了警察？”
莫里斯·巴罗丹低声说。他坐在一把椅子上，人捂着脸哽咽了起来。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，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。“
不应该报告警察。”
他呜咽着说。“
我没有害人的心，我向你发誓。”“
我很想相信你啊。”他嘲弄似的反驳道。“但是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他抬起了头，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，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，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
这是一个秘密，我全给您说了吧。是这样，我老了，有心脏病，医生们都说我还能多活几个月，也许也只能活几天。简单的说，我总是想着死，想着自己的葬礼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独身一人，形影相吊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什么人也没有。因此，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灵车，没有一个花圈，没有一束鲜花，默默无闻，光秃秃，孤零零。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，我想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。我买的这些花圈的飘带，表示出为失去我这样的父亲、祖父、兄弟、儿子、伯伯、表兄、女婿、丈夫等等而感到的痛苦。 我事先置身于这所有假造的同情中，被这多种的亲属关系所缠绕着。从此之后，我心安理得了，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，被人爱着，心里很温暖，好像人们确实怜惜我。
厄泰尔普太太激动的喉咙哽咽，注视着这个男人，一个曾被他怀疑为罪犯的男人，原来是个多愁善感的家庭诗人。诗人微微动着嘴唇，喃喃道：“
我在你眼里是荒唐可笑的，请原谅。”“
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。”
厄泰尔普太太叹息道。她抓起莫里斯·巴罗丹的一只手，紧紧握着，那只手几乎被他那强有力的手指捏成了粉碎。这当儿，他们的目光紧紧地勾连在了一起。厄泰尔普太太突然高声说道：“
明晚请到我们家吃饭，我们将加深了解。”
莫里斯·巴罗丹就这样成了厄泰尔普家最好的朋友。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，几个月之后，他死了。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。虽然只有厄泰尔普夫妇并肩跟在灵车后面，但灵车上却堆满了玻璃球、钢丝和塑料花制作的花圈，看上去真像巍峨的高山。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。在花圈堆中，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，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：“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。”